几个月前，他为一个女大学生做了人流。他的情人是驻吴淞口日军的翻译官，江苏人，也曾留日，比李云德小一轮。从怀孕到手术，那个男的都被蒙在鼓里。女孩哀哀地说，
我不想让孩子有个汉奸爸爸。
李云德说，
你可以走。
女孩苦笑，
走到哪里去？他虽然是汉奸，却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。
昨天他有一笔生意要谈，为此撬掉了和浩雪的约，让星墨去帮着哄一下。也是巧，星墨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有个黄包车夫来替那个女大学生递信，说外面危险，这两天请先生歇业，避避风头。他不明所以，临时放弃出门。再后来，听见街上的种种动静。星墨不在，医院像少了根梁柱，随时可能被飓风推倒。他顾不上牵挂星墨和浩雪，只是一味的恐惧，不安愈发浓重。他用了药，这才睡去。身上的毯子表明，星墨来过，他此刻是平安的，那么浩雪应该也没事吧？李云德的心有几分不定，不想再继续这么窝下去，他穿上外套离开，没注意到消失的医疗箱。民国30年12月的这一天，上海市民各怀心境，面对孤岛的消失，星墨第一次帮人接生，浩雪因为停演没事做，和一干朋友在家搓麻将，李云德运气不好，步行途中被日本人扣下。他说自己是医生，还是被送进了看守所。到第二天才托人得以脱身。娟儿在家用一块从店里顺来的边角料缝制披肩，心里琢磨米价会涨还是跌，想去米店看看又不敢出门。到了转年开春，好也罢坏也罢，人们渐渐习惯了日军带来的种种限制，排队买米买煤，公共车辆因为罢工变得稀缺，还有限电，日子越发艰难了，但总得过下去。一天，浩雪和李云德去龙华寺烧香，回城带了素点心去星墨和娟儿的住处。屋里只有娟儿一个人，对此李云德其实是猜到的，却只字未提。娟儿有些看不惯浩雪在他们局促的房间里大大咧咧的样子，那位也不等人招呼就往床上一坐，自顾自笑着说，
哦哟，今天在庙会走太多路，吃力的呀。
李医生摘下帽子，把油纸包的点心放在床边的箱子上，往窗外看。窗外其实没什么可看，无非是几根竹竿晒着衣服。娟儿想起那上面还有自己的内衣，不觉表情紧绷。她没法不注意到浩雪的丝绒旗袍。晚春黄昏的光线溜进室内，让那身衣服随着身体的曲线明暗转折，女人味十足。李云德和浩雪等不到星墨，先走了。老板去烧香的当口，星墨在医院清点走私的药物。这是李云德新兴的生财手段，帮忙走水路的正是星墨上船接生的那户人家。秃头男人因为星墨保得老婆孩子平安，称他为活菩萨，逢年过节总往医院送些吃的。他虽然模样粗鄙， 却是十六铺码头的铁头章，几十条船的拜把头子。日本人管制下，药品吃紧，李云德脑筋转得快。通过新墨的关系，靠铁头章把持的水路私运西药进来，再出货给其他医院，赚了多少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心情好的时候，他问新墨要什么谢礼，说完便暗自后悔，万一他重提婚事呢？新墨说，现在想不出来，将来我有事求你，你可要答应。这话如果被其他女人说出来，多半有娇嗔之意。他说的一本正经，全无风情。